大家好，我们是 Sweet on Sweet Ball。 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那我们在上一集哦，就是第26集聊到职场败将的翻身术。那时候呢我自己聊了我的那个就是衰弱谷底的一个经验哦。我刚刚说衰弱吗？
衰弱
削弱
脑神经衰弱
好，那今天呢就是特别要留一整集的时间给苏阳聊聊他衰弱谷底的经验。
对啊，衰弱谷底
奇怪，我到底这衰落衰落，
你可以说卤肉饭吗？
卤肉饭是卤肉饭吗？
卤肉饭
哦，是卤啊，
卤了五了五卤
哦大家请你原谅我们，因为苏阳你喝醉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喝醉然后是我口齿不清这就是所谓的夫妻同心吧我想好，那今天我们要聚焦的电影呢就是翻转幸福
Joy。
Joy to the
world 我就知道你要唱这首歌
因为刚刚我们在准备的时候苏阳就一直在那边哼 Joy to the world， 然后我就想说到底今天是要讲什么，为什么一直在唱歌好啦 anyway， 那苏阳你是不是要先交功课？
好哦，那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就是以职场好了。那今天
啊，不是废话吗？刚刚我都已经开场了，
我
觉得你还在忙欸
好啦，反正呢就是有一个人他又去参加面试嘛，然后呢他是觉得这一份工作不太妙，但是反而这一次呢是这个面试的人很希望很欣赏这个面试者，然后希望能够他来上班哦，但是因为他们公司比较小资源不足，他说我们很喜欢你，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老实说，我们的起薪没有办法太高，我可能呢现在只能够先给你 22K， 但是以后呢是很有机会涨到 55K 甚至 88K 的。然后那个面试者听了就说，好，那我以后再来好了
OK 好
这有好笑吗？
一般般。
但是你有笑啊？还是你是因为爱我而已？
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
我要听不会伤我心
哦，那就是苏央你真是一个超级幽默的老公。
哎呦，真是会说话好啦，快来，不然我要喝醉了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聊我的这个败将翻身术哦。但是我的人生其实真的还蛮悲惨的哦，虽然呢就是父母非常的努力想要给我一个很美好的成长的环境跟读书的环境哦，那但是我自己不长进啊。我在大学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呢都还不错，就是也都蛮前几名毕业的，然后甚至我那时候还没有高中毕业，其实就已经保送进大学，就已经拿到说确定可以，就是连考试都没有，都还没有考完，他就说就让我进去哦。可是那个时候呢，我选的科系是生物科学。不叫做什么
生物
科技
哦，科技
生物科技不对，是生物化学、你看我都已经忘记了
Oh my God，
我都已经忘记了。反正呢那个时候其实因为你也知道我们早期那个年代呢，也不是早期啦，
就1980年、
就是、对，其实呢都能够感受到说父母都会觉得说小孩应该就是要当比如说医师律师类似这样子的工作嘛。其实我相信可能现在都还是有这样子的观念，但是我爸妈呢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给我明确的就是说他们希望我要能够当医师，希望我要能够当律师这样子的传统的行业。但是因为我们自己比如说从小到大生长的环境都会认为说这些职业就是比较稳定然后收入很高的，所以自己也期许说啊，我希望我能够有一天能够当医生。而且重最主要是我两个表姐超厉害，一个都是哈佛一个是斯坦福，然后也都是医学系，现在都已经是非常知名的医师了。但是你看我在成长的那个过程中其实都会听见说你看我有这么厉害的表姐他们都是医生，所以就期许说自己也以后也可以这么做。所以当初选科系的时候呢我就选了生化生化系，然后认为说到时候我就可以直接报考医学系。但其实很明显自己都完全没有想清楚自己要干嘛哦，就是连这个逻辑也不是很顺，反正就是选了。那去读的时候呢完全没兴趣，因为说实在我真的不想当医生，然后我也真的对这些东西都没有兴趣。所以那个时候大学的一年级，我一年级的上下学期呢我只读了两个学期我就被退学了。因为我一天到晚翘课，我就觉得上课很无聊啊，然后我就去学校里面的 电动场去打电动。
学校还有电动场？
有啊有啊，我们有那个就是那叫什么 Arcade，
是 Arcade，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反正就是在那边混时间，然后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你可以不要那么激动嘛，不要一直晃桌子，我的麦克风都在摇了、
哦、是地震吧。好啦
Hello、
anyway、
你才喝两口酒、欸欸、
你知道这个威士忌是很强的呢？
多强？
40度，
酒精40度、嗯、但是你不是平常有在喝吗？为什么这样喝两口就
今天心情特别愉悦啊？但是
我觉得好像真的是这样子、欸、
但是我们不能讲为什么、
就是心情好的时候喝酒好像特别容易醉、哦、就是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迷思？
有，
我下礼拜要去拜访一个酒商朋友，我要来亲自问他、
欸哦、
就是这件事到底科不科学。
对啦、嗯、好啦，反正我们今天心情特别好，第一个当然是因为我们的 podcast 的名次又持续的往上升到第八名了、嗯、那另外一个呢，
你现在太早讲了，到时候明天早上起床一刷新就又掉到十名之
外，然后就要借酒消愁。好，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即将要去访问一位国际大导演、哦、但是我们不能讲是谁。
对
对，我们要到22号早上，
就礼拜六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揭晓、嗯、
对，所以但是我们明天礼拜五我们就要先去访了。嗯，可是我不能跟你们讲是谁，但是你们应该也猜得出来，就是反正最近会有一部片要上的。
对
对，
哇，那个简直是我们人生遗愿清单里面的最大项，
国际大导演、哦、是，所以我现在心情特好。
嗯，
好，那没关系，我们要拉回来、嗯、回到我的人生谷底。
嗯嗯嗯，
反正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学的连续两个学期我真的是完全不想要读，但是我也不敢让我爸妈知道这件事情，我就想说我就有点用拖的，想说走着瞧看会怎么样，但是因为也没有去上课，那考试当然也考得很糟，所以就连续两个学期的就是都被挡掉。
嗯，
然后就直接退学，那当然就是陷入完全人生的谷底，说怎么可能遇到退学这件事。
你那时候有去求他吗？
没有，没得求啊，因为就是一翻两瞪眼的事啊，因为他等于是第一个学期他就已经先警告你说你下个学期如果再遇到同样的事情的话、
嗯、
你就会被退学。
嗯，
对，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我也没有告诉我爸妈这件事情。
哇塞，我觉得
就有点害怕。
我觉得你这个人其实蛮极端的耶，就是你一旦不喜欢的东西、嗯、你是完全的摆烂，而且你是、哦、你明明知道那个结果会很惨，可是你还是就硬着头皮就这样做下去。
但是那个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啊，就真的会比较没有主动的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有点想要逃避、
嗯、
那、
嗯、
但是就逃不了，然后就的确就被退学了。那
可是我觉得做家事这件事你也是这样子啊、
欸、
就是你完全就是每次我跟你讲说该要拖地咯、
嗯、
然后你就是嗯或者是甚至有时候你装作没听到，
是
然后我还要重复再讲一遍说你有听到吗？
有，
然后你就哼，你就这样子，然后结果我都已经指定是哪一天然后几点，
嗯，
然后你还是做不到，就是你完全 literally 就是当作没这件事情。
嗯，
就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可能
特性吗？
对，你的特性就是这样子、
哦、不想做的事就会这样子。哦，
嗯，
哦，好吧，
好爽哦，我也想要过这样的人生。
但是你会被退学哦。
好，你继续。
好 ，Anyway， 反正那退学之后呢？但是我那时候还蛮幸运的、哦。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住的地方其实只有两间大学，
嗯，
那所以被退学之后选择不多。可是刚好呢，我们那个时候有一间新的第三间大学刚好成立哦，它是一间科技大学，然后呢，也因为它刚成立的关系呢，它什么人都收。是真的，是真的。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我看到这个，我那个时候并没有想说我到底就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那我想说那我好歹我一定得要先大学毕业才行，我不可能大学没办法毕业嘛，所以呢我就直接就去申请了这间学校，然后他也完全不看我的成绩，也不问我是什么什么，反正我有看我高中毕业，然后有合乎规定，嘿，就收了我。然后这个学校呢，因为刚刚讲是科技大学，然后呢它就是主打那个时候很多比如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好是什么网站刚刚崛起，
网
络刚刚崛起、
嗯、
我们那时候还是什么线上教学都是想打这一些、哦、然后也有什么游戏科系什么的、
嗯、
那我当然进去之后就觉得哇如鱼得水，然后就选了我的最喜欢的那个设计跟这个科技相关的科系嘛。
那到底是什么科系？
就是我们叫做
又是
互动美术，叫做 Interactive Arts。 所以就是任何你想到跟设计有关、跟网站有关、跟游戏，反正就是新媒体，我们 New Media。
其实不一定是只有游戏，对不对？
他那个时候并没有分，游戏是其中一个科系，嗯，但他就是有，比如说有网站设计、有美术设计，哦，就是新媒体的相关的东西。Okay。 然后像我现在，比如说我那个时候，我现在的剪片的技巧，
对，
我那个时候，我现在 Podcast 我的音档的剪接技巧，都是那个时候学的。嗯，那反正就在里面如鱼得水呢，然后就不止毕业。然后呢，哦，要先讲我，但是我去了那间学校之后呢，只读了一年，第二年就发现经费不足，学校就要关了。真的，我们那时候就想到，哇，怎么还有这种事？学校还
它是公立的吗？
它是公立的，但是因为还是你需要有 funding 嘛，那政府就，哦，就不够给我们足够的预算嘛，嗯，所以我们的学校就还要被关门大吉。那当然所有人就傻了，那我也傻，说我好不容易才。就是有个机会
才找到学校念，
而且是我喜欢的东西。嗯，但是呢此时出现转机，因为要倒闭呢，所以就是由现在的这两间大学的其中一间呢，就决定要把我们合并，要收编，就刚好就是当年把我踢出去的那个学校。嗯，所以呢我转了一圈，我现在又变回这个学校的学生。
就跟我那时候离开 PNG 是一样的道理啊。
对，但是重点呢是好，但是因为现在是读我喜欢的东西嘛，所以我不止高分毕业，我后来还直接拿奖学金去读他的研究所。嗯，所以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妙的一个人生转折。
真的很妙。
对，当初被这间学校踢出去，但是我后来不止回来，然后拿到学位，我还拿了奖学金。
所以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你真的要做你喜欢的事情。
对，然后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呢，的确这些你人生中的很多的低潮跟很多的坑都是你自己挖的，你自己挖的。嗯，但是呢也只有你自己能
够填的。刚刚是老谈吗？
对，喝酒有点锁喉。你自己挖的。
哎呦我的妈，你这样我们要怎么接酒的业配啊？喝酒不是锁喉哦，它是让你的声音声带更放松，
okay。
然后就变得更有磁性。嗯，那刚刚是一不小心就跳到下一个音阶了。这样
好啦，反正呢就是人生中有很多的坑是你自己挖的没有错，嗯，但是也只有你自己能够填得起来。嗯，所以呢你真的要很多的时候你必须要先弄清楚你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你缺的是什么，你才会知道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对的，你的方向是不是对的。那其实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叫做《翻转幸福》哦，嗯，Joy， 它其实就是在讲说一个女孩子，她是由 Jennifer Lawrence 就是奥斯卡影后，嗯，她演的这个角色，
饥饿游戏的女主角，
饥饿游戏的女主角。然后她是真有其人哦，她是这个魔术拖把的发明人，嗯，然后他还曾经创下记录，在电视购物台上一个小时卖出50,000只的这个疯狂记录哦，嗯。那但是他的人生也是非常的悲惨哦，因为他虽然很有天分，可是因为他出生在很传统的家庭，所有的人，他的父母跟他身边的人，甚至他的前夫都不相信他的能力，就认为说你就不会有什么出息啦，反正就是一直在扯他后腿，嗯，或是想办法要贬低他。
而且我记得他妈妈蛮离谱的，但是他妈妈又蛮具代表性，就是每天都在家看肥皂剧，嗯，
对，
然后即便是跟孩子们互动他也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是，
然后他永远他妈妈的人生就是寄托在那个电视上面，所以反而家里面的关系搞得一团糟，
是，嗯，然后唯一只有相信他的只有他的外婆，然后他的外婆就会即便他那个时候小时候就展现出一些发明天分嘛，
设计的天分，
对，但是当然看起来很可笑很幼稚，但他的外婆却从来都不会嘲笑他，而且都会永远给他鼓励说你一定可以成功，只要你有这个心你就能够做到你想做的。所以这个外婆的鼓励呢也一直让他在成长的过程中算是支撑他的唯一的动力。所以当他后来呢就是发明了这个拖把的时候，即便所有的人都还是不相信他，但他却觉得说这就是他的机会，所以他不管比如说要去拜托人家帮他生产啊，拜托人家让他上这个节目的秀，嗯，甚至到后面人家随便就是那个主持人也不懂他的产品，就在那边乱卖，所以根本没有人想要买这个产品，嗯嗯，所以他就火了，就冲上台去说我自己来介绍我的产品，我比谁都懂，嗯，我来做这件事情。
而且他曾经就是在镜头前面其实是愣住，
对，因为他傻了嘛，
对，
他是一股冲劲冲上台，然后才发现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可是呢当后来他就是 让自己重新冷静下来 gather 自己之后，他才找回他的这个自信。而且因为他比谁都懂他的产品，他卖的特别的好，然后也让大家看到这个产品跟看到他这个人的实力，那最后终于扭转了他的这个人生哦。所以你看我当初那个时候其实因为这个坑说实在是我自己挖的，我选了一个我不喜欢的路，然后我没有弄清楚我自己到底要什么，然后我也有一度完全不想要面对这个问题。
对，
第一个学期被挡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就不管它，然后看看事情会不会变好。真的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很傻很蠢。
嗯，
可是当真正被退学然后被逼到没有路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所以即便那个时候那间大学是因为刚刚成立的大学，谁也不知道说他日后能怎样，可是我知道这个是我唯一的机会，然后我也只有靠这个机会帮自己找回救赎。
嗯，
所以我就去，然后就从那个里面去找到说我到底自己我要做什么，哪些东西是我喜欢的，然后就完全改变我的态度。
嗯，
就是当我自己的贵人，因为那时候真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
嗯，那后来公司解散是怎么回事？
好啦，那其实我人生中帮自己挖了不止一个坑哦。那后来因为虽然我那个时候知道说我想要做游戏相关的产业，但是呢我还是有一点点太高估自己了。因为我选的那个时候有讲说游戏设计有分很多嘛，比如说美术是一种，城市设计是一种，但是我那个时候然后这两个美术跟城市设计是比较算是基本功，就是是实际去制作游戏的。那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当然是选说我当然要设计比如说关卡啦故事啊这些东西，
嗯，
我认为是比较
有趣的感觉，
比较有趣的东西，所以我就选了这方面的东西。嗯，但是才毕了业之后才发现说诶，其实这方面反而是比较需要经验的。
嗯，
你如果是城市设计，你如果是美术，反而公司会愿意用一些比较没有经验的人，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实在看得到的一个专业。
是，
对，
是，但是我选的是比较，嗯，
虚无缥缈，
比较抽象一点的东西。就我没有办法证明说，哦，我能够设计出一款游戏。
对啊，
嗯，对，所以的确那个时候即便去了任天堂面试，但是最后也都是就是找不到相关的工作。
对，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毕竟也已经要准备毕业了，所以也知道说自己的人生需要继续走下去。
嗯，
所以我就做了业务的工作。但是后来呢就我们上一集就有提到说也因为我具备了，
就是第25集的时候，
对，具备了业务的工作之后呢，我后来其实是进到了一间台湾的，算是那个时候2010年哦，
嗯，
2010年算是非常早啊，那个 Apple 苹果的手机刚刚推出没多久， App Store 刚刚出来的时候，
哦，
所以台湾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团队在做 iPhone 的游戏。
嗯，
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很大的集团，
嗯，
里面的成立了一个小的 team。
嗯，
就是有一个
不能讲那公司的名字吗？
富什么的忘记了，
什么叫
没有啦，富士康啦。对，反正就是富士康底下呢就成立了一个团队专门研发，
嗯，
那个手机游戏的。
嗯，
然后呢他们就在找这个行销业务。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完全没有这个经验，但是因为我是国外回来的，就是他们主要的市场是国外嘛，他必须要去宣传，
嗯，
把我们的游戏推到国外去。那我的语文能力是够，然后我有业务的相关经验，所以我就去应征了。所以即便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产业相关，但是因为我是喜欢游戏，然后我玩很多游戏，然后我是学游戏设计，加上我有英文的能力跟业务的能力，我就进去了那个团队。
嗯，所以这个算是你
第一份踏进游戏相关的工作。
okay， 嗯，
对。那但是我进去才六个月这间公司就收了。因为说实在的，我们早期那个时候虽然
是倒闭吗，还是
我们做出了很多的游戏，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根本都没有人了解手游是什么东西，
嗯，
要怎么赚钱，其实没有人能够摸得出来。尤其是台湾的团队那个时候非常早期哦，所以虽然做了很多的游戏，然后什么下载量也都很漂亮，可是问题是赚不到钱。那当然赚不到钱，对于像这个富士康这么大的集团来讲，其实是很容易被检讨的。那我们那个时候大概六个月左右呢，就传出消息说要不做了，
嗯，
就整个团队就要解散。那我那时候当然
是被资遣嘛，对不对？
是被资遣。
嗯，
那我那个时候当然又是一个打击啊，好不容易进到了游戏公司， 对，
啊，对
不对？好不容易开始朝我的梦想实现，不，
嗯，
竟然整个团队没有了，然后也是我是无可挽回的。
对，
他今天不是我做的不好或是怎么样，他是整个团队都没有了，
对，
对不对？那可是呢也因为我有这样的资历呢，我就可以开始比较有自信的去丢其他游戏公司所开出来的职位。
嗯，后来下一个是什么忘记了？
后来就是我们之前做的那个，我去了星象。
哦，
对，
哦哦哦，对对对，
就是我们后来做美法玩家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你看我那个时候去的创新团队，虽然 那个时候没有人真正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或者做的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是算是台湾少数几个头几个团队是去做 iPhone 手游 App Store 的手游、嗯、我是少数在台湾有经验知道比如说要怎么去宣传我们的游戏 App Store 要怎么上架然后要去怎么去做这些、嗯、
然后是主要是对国外市场
对国外市场、嗯、对然后呢所以那个时候当星象在找这方面刚好也有他也在找一个业务相关就要去做这一块的时候我就去应征然后我就中了
嗯
上入选之后呢但是一开始我当然跟游戏本身没有什么关联因为他们就是希望说游戏做好之后我要负责推广我要负责上架然后负责去谈案子但是呢又是因为我原本就很懂游戏所以当我去跟开发团队的时候去谈的时候呢、嗯、我就会丢很多的 idea 出来就是啊这个游戏我觉得应该比如说设计可以做一些哪些调整啊甚至我们不是那个时候做了一款美法玩家就说哎哪里可以看到商机我们可以去跟别的品牌合作推出一些比较特别的游
戏就你很早就在做跨界了对吗
对、嗯、然后也就让我找到这个机会可以去就是虽然不是真正去参加游戏设计的团队就是我的职称一直都是挂在业务部底下、嗯、我不是挂在研发部底下可是呢我却可以有
参与甚至是主导游戏的概念
主导不敢讲啦但是
概念发想嘛
对但是那个时候的团队都非常的 nice、嗯、然后也我们就是工作起来非常的
怕人家在听哦紧张哦
没有真的就是我们那时候真的非常的愉快、嗯、然后我也觉得说
还要特别强调非常的愉快
没有因为其实我很白目你知道吗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所以很多研发的东西我是不懂的
哦你不了解它的产期
对
吗
可是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子很多的时候我丢出的 idea 就是不是照他们原本的想法去想的、
嗯、
那反而有的时候可以激荡出一些新的 idea
对然后你是不是也在那间公司给人家拍过桌子
有但是那是后期啦快要离职之前对就是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一些怎么讲就是因为我当然知道制度很重要我当然知道程序很重要可是有的时候如果太过拘泥于程序或者是制度然后去忽略很多真正重要的东西我就觉得有点不能接受就是可以变通一下可以稍微
嗯，
就是调整一下，
嗯，
就是不需要为了一些教条或者一些
嗯
比较古板的东西在那边坚持、嗯，我就是觉得有点受不了。
那你还记得你在那时候被资遣之后，你大概拖多久你才找到下一份工作？
你是说那个
就在星象之前，你大概拖多久才找？
其实没有很久、欸、大概2个多月吧。
嗯
嗯，但是那个时候很惨，因为我那时候还去领失业救济金。
哦对哦对对对
每个月都要去那个我记得好像是忠孝敦化站下面的那个就业服务站去报到那个时候真的很惨的想说我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然后我也不敢让我爸妈知道
我有一点忘记那时候我在就是那时候我是在
你已经回 PNG 啦所以是你养我、啊、对不对
哦我就是要引诱你讲出这句话
没有所以我没有但是我倒是觉得挺平衡的、啊、就是互相嘛对不对你当初回台湾的时候我也
养了我好一阵子、
啊、
就是我们互相养就对了、嗯、
好啦反正就是呢我还甚至领过失业救济金几个月哦、嗯、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好像
你有觉得很绝望吗
其实会耶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又得要放弃我的梦想是不是再回去做业务的老本行、
嗯、
其实是有想过的
嗯，
对但是那个时候呢当然就是并行啦其实我不会演我有投很多业务的工作但是我也投很多游戏的工作反正就是让自己的选择多一点就我也不急着做决定就是了啦、
嗯、
我那时候是有帮自己设因为失业救济金可以领6个月啊、
哦、
我那时候就讲说好6个月、
哦、
我在
6个月
然后我在这个6个月之内我就好好的去评估每一份我想要丢的或者 offer 或者我想要去的公司到底是不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嗯，
对啊然后最后运气还不错就进到形象然后就一路就游戏的职涯做还蛮还算蛮
顺利的就越来越完整
嗯,
嗯
对啊
了解那我觉得其实跟翻转幸福一样啦就是你总是到谷底之后、嗯、其实每一步你就是向上爬
嗯
对啊所以就也不用太担心说如果眼前遇到什么困难基本上你就把它当作是即便你现在被资遣在家或者是你在工作上面遇到很多的挑战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至少先 就是给你自己多一点时间好好 reflect 一下、嗯、就是你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
对，然后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我们之前有曾经提到过的一个概念，就说虽然即便你现在做的事情不一定是你真正想做的、哦、但是你在那一段时间你只要你全心全意的去投入，然后呢尽量让自己像块海绵一样不断的去吸收、嗯、这些经历呢你都是一定可以用得到的，
嗯，
对不对？比如说像那个 Joy， 他还比如说去饭店打过工，就是做过一些比较出街的工作，但是也因为这样让他具备了，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好像刚开始做拖把嘛、嗯、他也因为他拥有这样的技能，他可以自己做、
哦、而且他是有端过盘子，
对，
就是在餐厅的服务生、嗯、所以他其实很
能吃苦，
很 down to earth，
对，
他知道第一线的人会发生什么事，然后需要用什么样的工具可以帮助他们。
对，他其实就是因为发现说拖把拖地很麻烦，
嗯，
就是要不断的去
对对对对对
去洗，所以他才让他发明了这个魔术拖把这个东西哦、嗯嗯、所以就是要说你即便是身处在一个困境，身处在一个谷底，或者说你正处在一个你觉得你自己不喜欢看不到未来的地方，其实呢里面都一定藏有你可以学习然后你可以带走的宝贵经验。
对啊，所以我回想起来我那时候回到 P&G 做原本的工作、嗯、虽然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那我当初花了100多万去念书、嗯、好像真的是一切都是枉然，但是我其实回到 P&G 最开心的时光就是那段时光、欸、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心态是不是不一样，跟你当初出国前你
做很不一样，
你做专员的时候你一定是有做一天熬一天
的感觉
对不对、
嗯、
可是当你洗了一轮回来，然后你有点像是委屈自己重新接这个的时候、嗯、你一定心中有一股愤恨或者是一个怒气，说我不能够再这样，所以我现在的每一天都一定要让它 count，
对
对不对？
对，所以我中午就是睡很多午觉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讲这个啦
真的，
我的意思说你的心
没有啦、啊、我觉得应该是说我那时候调整过来的心态是我觉得这是比较符合我自己、嗯、就是当然就是听众朋友们可能是不一样个性的人，所以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但是呢我一直以来都是那种比较容易紧张的、
嗯、
然后就是很想要就是为下一步去做准备的人，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比较没有办法放松，但是那段时间回到我原本的岗位，因为是我上手的事情，就是毕竟是以前就很熟悉的事情、
嗯、
然后现在念书回来了又觉得诶好像蛮得心应手的
okay, okay.
然后跟同事们又全部都是老同事都不用搞什么人际关系也都很熟悉，然后整个公司的运作也都很熟悉、
哦、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真的超开心的。
好吧，那因为我刚刚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揣测你的这个心态，因为我那个时候不是被退学嘛，
对，
所以我在进新的这个学校的时候，其实我的那个心态是完全改变的，就我告诉我自己绝对不可能再陷入
哦，就是你不要再来一次，
对，
嗯，
就是这是我的 second chance， 我一定要好好的抓住
哦，对，第二次机会要把握、嗯
对啊、
我那时候其实也算是啊，虽然我就觉得说诶做的工作蛮轻松的，可是我真的是会认真的去每一步都做到好，因为我觉得我要对得起我的老板、
哦、
就是找我回去的那个老板，
懂，
因为他等于他信任我啊，他信任我不会再离开、嗯结果我还是就离开，
但是你是
我是用不同的方式离开啦
对,
对, 对、
嗯、
但是我就觉得说我曾经离开过这些就是同事们，然后也离开过这个主管，可是他却又愿意给我机会让我再回来、嗯、所以我的确是很认真做我工作，但是因为就是蛮得心应手所以才会有多的时间可以睡午觉这样子、
哦、
对啊，可是我觉得如果我回想那段时光其实是很美好的一段经验，
是
即便是那时候心态一开始自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如果就是观众朋友还没有就是不太了解我的过去的话，你可以听上一集，
嗯，
就是在讲我过去在 P&G 的一些日子跟经验这样子，
是、
嗯、
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第一次退学或者是公司被解散在空的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怨天尤人，
嗯，
比如说我会抱怨上天为什么对我不公平，我为什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嗯，
可是后来呢当我运气不错找到下一个第二次机会的时候、嗯、我才发现到其实呢我根本没有资格做这件事情，
嗯，
然后呢当我找到这个第二次机会的时候，因为我会避免自己再陷入同样的困境，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确保说我这次一定要成功，我要好好的把握第二次的机会、
嗯、
那这也跟我们后来看翻转幸福的时候我们曾经帮他写过一句话，
嗯，
就是努力想要改变命运的人是没有空抱怨命运的，
嗯
嗯， 因为当你真正想要去做点什么的时候，
的确
最不能做的就是去抱怨他。
对，的确是。所以我那时候回到 PNG 之后，嗯，就是如果再遇到比如说跟以前一样的鸟事，嗯，我其实都是一笑置之，而且是那种觉得很幸福，我又在遇到同样的状况，可是我却可以处理得游刃有余，
是
就是不像以前一样就会觉得说天哪，这什么什么烂，就是什么烂就是烂 project， 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很糟的厂商还是怎么样，
对，
可是当我再回去的时候，那个视角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你会知道未来的东西是更珍贵的，更宏观的，你哪有你何必花这个精神或这个心思去计较那些小事小挫折，对不对？嗯，你没有，你不需要，你不是说不需要，你甚至你没有空闲，
嗯，
去为了人生中发生的鸟事而抱怨，而是你要花更多的心思去准备未来更多更好更重要更需要你花心思的事情。
嗯嗯嗯，好哦。所以今天不知道苏央的故事有激励到你吗？
退学没关系，公司解散
没
关系。
现在也还是一颗葱好好的。
一颗葱是吗？
不是台语都会讲说鬼长厚厚吗？ 哦不是葱哦，
我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欸，
我不会讲台语。好啦，那所以今天呢就分享徐央的这个故事跟这一部翻转幸福给大家哦。嗯，
那我觉得呢maybe 我们之后可以再找一集特别来聊我们各自是怎么决定要转职的。
嗯，
因为这样子听起来大家听众们一定会觉得说诶，那所以 Suibo 很喜欢做譬如说消费品啊或者美妆产品，那后来到了乐高感觉好像也很好玩，
嗯，
那 Suiyang 呢在游戏产业里面也做得很开心，那到底两个人为什么最后还是成立了这个粉丝业，而且还分别各自离开了自己的正职，然后来到，
而且是原本自己原本认为是梦中工作的工作。
对。对啊，所以我觉得下一次我们可以来聊这一点。那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题目我觉得也很想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在做的这个事业，就是我们现在自己在经营那些电影，其实我们在经营不同的平台的时候，我们也遇到非常多的挑战，也曾经是就是
怀疑过自己，
对，怀疑过自己，嗯，然后甚至有怀疑过是不是该收拾，然后
好像前两天才在讲说我们要是不做这个我们可以干嘛，
欸，对对对。然后我们两个发现
好像也没那么悲观，
对，就是好像也没那么惨，
嗯，
对。那我们之后再找机会来聊好了。
好的，嗯，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